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84年曾经跟我做过一次，但是没看到什么样的事情。这次我有机会待了2-3天的时间，那今天就在。现在后边能听见吗？ 当然要到美国去念才行，所以也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挣扎。但是就真是确实真正的是一个过程，过去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挣扎是用方法不对，态度所以你找不到这个结果。但我们的态度用这个方法不同，就是很容易这样的。今天一开始呢，我想谈谈什么问题，什么成长，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神，那么基督教的信仰什么都谈不到。首先相信有一位超人造物主，可怎么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存在？很多人会不能够相信。我常常讲，从来就没有神仙和皇帝啊，有没有信息，只有自己告诉你啊。这个大家这里面都大家都想。那么怎么知道有这位神？我们现在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到，我们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实际现在事实表明，人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神的存在，因为人知道的太有限，神太高了。但是人怎么知道有神？是因为神爱我，神愿意赐下启示来启示他的存在。神赐下这样的启示，人靠神所给予的智慧能够去认识神的存在，这样才能够认识神的存在。如果神不启示我们，人除了自己非常有限的智慧和理性，是很难认识神的。明天会有比较大的困难。因为神爱我们，启示我们。神怎么启示我们？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所谓的普遍启示，或者叫自然启示，就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界，包括人在内，启示他的存在。那怎么知道呢？整个这个自然界，整个宇宙的浩瀚无际，就是井然有序，人的各种各样的特点，那你知道一定是有一个超然造物主的存在，我们都看不见到。是通过对神的创受所创造的东西的认识，反过来认识就是造物主的存在。这就是说这个启示呢，是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地带都能够同时领受到的，是我们叫做自然启示，或者叫自然启示。那第二种启示呢，就是说你虽然知道有一位神，可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人和神的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你通过自然启示得不到。那么还有一种启示叫做特殊启示，或者是超然的启示。超然啊，超过自然的启示，那就是神借着他的众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同时最后借着神的第二位的神啊，圣子亲自成了肉身，取了人的形象，这人类生活啊，生活的几十年，他亲自来启示神的存在。所以这个特殊启示就是这本圣经，又是一本圣经啊，这都是神的话。明天我也会跟教导教会谈谈圣经的问题。所以把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知道有位神，而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什么，知道人和神的关系建立怎么样，人怎么样又重新回到神的国，将在新天新地上。因为在座的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学自然科学，所以今天呢，我就偏重从神的自然启示或者普通启示来看看神的存在。那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太阳系是一个恒星，九大行星。其实到现在为止，非常奇妙的是，在整个九大行星当中，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除了地球以外，别的行星都没有生命。就是说，除了地球这样一个生态条件允许生命存在以外，别的星球都是。后边能看见吗？啊，不太清楚是吧？啊，能看见吗？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这个模式，就比如说这是太阳，可以再高一点吗？再往上走，这是太阳，然后按照离太阳的距离的远近啊，这样一路排过去呢，这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一路九大星这样排过去。那么地球在哪呢？地球在。所以现在科学家详细的研究整个地球的生态条件，会发现非常奇妙。地球的生态条件非常特殊。你比如说，地球离太阳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实际远也不行，近也不行。要是像水星这样，离地球非常的近，结果呢，向我们的近点就非常的近， 温度可以高达摄氏好几百度，根本就没法生。那当然也有比较远的，像木星，地球比较远，远方的资源什么非常的寒冷。那就是地球这个位置，就是恰到好处，也有冷也有热的时候，大家都还受得了。啊，你现在多大的比较热，大概20多度，冬天下雪，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你生活不下去的。啊，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知道，地球在绕太阳转圈的时候，它的这个轴和黄道平面之间是一个夹角的，它不是这样垂直这样的，它有个偏角，有个偏角23万的偏角很重要，就建好在广大的温带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当太阳直射的就是所谓夏天，斜射的时候就可能是春天、秋天，啊，最斜的时候到了冬天。所以就是建好，因为有这么一个偏角，所以它一年有四季之分。你火车如果直着这么转，你根本没办法，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啊，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偏角，是非常热。而且我们知道，地球自转一圈是多少时间呢？24小时。但是从来我们很少想，为什么会24小时？快一点怎么样？慢一点怎么样？现在发现了，快慢不行。你比如说水星，水星离太阳这么近，其实水星呢，它自转的速度太慢。它转一圈需要59遍，就这样的话，向阳的这一面是非常的热，但是背阳的一面呢，可低到-100多度，根本就完全是两极的，没办法。那么也有转得快的，像木星，木星就转得比较快，木星大概自转一圈是10个小时。那转快出现什么问题呢？转快以后啊，气体的流动速度就很快。我们知道现在有台风和能量风啊。但是这些过来以后，1小时如果150公里、200公里，那就受不了。可是因为木星转得比较快，实际上木星上平常常正常的情况下，风速的流动可以达到1小时1000公里。那你这上面什么东西呢？大家就根本就没办法。而地球的大小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的引力和它本身的质量是成正比。如果地球现在比现在小，那它的引力就是小。那这样的话，大气里面很多比较重的气体，你像这个二氧化碳啊，这氮气啊，这都留下来。可是比较轻的气体，它的吸引力，你像氢气、氧气就好了。如果太大，吸引力太大，那人我们就上面都没走。所以你看，离和太阳比较、和地球比较相似的火星，很多条件跟地球都相似。所以有一段时间，就以为火星上有人。啊，在50年代、60年代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传说有火星人的事情。但后来发现，70年代的这个空间站实际上上了火星以后，发现火星根本没有，就有些无人。火星就是水，火星差在什么地方？火星就比地球差一点，火星比地球小。比地球小出现什么问题呢？引力小的问题，它万有引力小。其实火星上平常的大气压，只有地球的不到10%，不到地球大气压的20%。所以就没办法，你其实气体都吸引不住。另外呢，你就是有水的话，早就沸腾了。所以你要旅游到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去，你烧水的时候，50-60度、60-70度的水就还沸腾，气压稍微变小，它不到1%。所以它只有不到地球大气压的1%。所以在平常的情况下，如果真有水的话，早就沸腾了，就完全就最高。你看，火星就是比地球差这么一点，就没有水。所以从地球各个方面来讲，这条件都完全要适合地球的生命产生。就像这件事情，一个很难是用一个凑巧的用进化去解释，要很多的气体加在一起，你生命产生出这个。而且我们知道，从地球的这个大气压来，我们知道地球外边有地球啊，地球外边就有一些大气层。那大气层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作用，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起个屏蔽的作用，防止宇宙外边一些有害的射线，宇宙射线呢，或者是紫外光，然后进到地球以后，会对地球的生物造成很大的伤害。同时呢，这个大气层呢，它充满了很多的分子，就是很多外星球的陨石掉到地球的过程当中，和大气产生摩擦， 叫很多就生热，其实很多东西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就燃烧，就很多还没掉到地球的时候它就燃烧了，或者有一些掉到地球了，最后也是比较小，就其实这个大气层就很重要。但是非常奇怪，大气层不仅可以把很多的电磁波避免，但是呢它一下刚好可见光这一段光可以进，我们知道光的本体也是电磁波，所以如果说这个大气层有选择性的把所有的绝大部分可能进到电磁波都遇到的话，恐怕很多光不进，光进不来的话白天晚上全是黑。所以很多科学就发现这个大气层有一个方程叫做可见光的方程，刚好能用到可见光。你说像这些问题都能够凑巧去解决，当然而且从地球再往下看，你看看地球的天空圈，这个那是非常奇妙。地球的这个能量的循环、呼吸的气体的循环，那都是非常安排的非常强。你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管怎么直接和间接的，都是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来。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固定成化学能储藏在植物里头，这样植物就成为直接和间接成为所有生物的植物，就传递出去。可是呢，所有的生物，它们的含性物或者它们的遗体，那最后反过来都可以成为肥料供给植物生长，能量就是这样。气体也是一样，动物在呼吸的时候吸进氧气放出二氧化碳，植物怎么样？有人说植物是反的，植物在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气，对不对？不对，所有生物在呼吸的都一样，都是吸进氧气放出二氧化碳。但是要是这样，就是有一天这氧气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是不是有一天谁都呼吸不了？不会，因为绿色植物在吸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吸收太阳光、水和二氧化碳，在造出食物的同时放出氧气，所以这个氧气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副产物，这个氧气就可以供一切生物的呼吸。你看就是这样，变得非常小。你说这一切都有的，我刚才讲了水非常重要，水的重要特点是什么呢？反膨胀，多数的物质热胀冷缩啊，受热的时候膨胀，比重变小；冷的时候收缩了比重变。可是水的特点什么叫反膨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摄氏四度的时候密度最大，从摄氏四度开始降温，降到冰点结冰的时候，它的体积反倒要膨胀一些。所以呢，虽然冰的温度比水低，但是冰总是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最大的都看见结冰，如果没有反膨胀就很麻烦，一结冰就沉点了，因为冰的温度比水低。那这样的话，一到冬天，你整个的水体从上到下一冻得严严实实，还有哪些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全冻没了。就是因为有这个反膨胀，一结冰以后就浮在水面上，在上面形成一个冰层，这上面虽然是冰天雪地，可是下面冰层下边仍然是水，是所有的水生物都可以叫安然无恙。你像这样一些事情，你都是用凑巧来解释的。所以我想这个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本来是学生物的，从一开始看整个生物界的起源，真是非常奇怪。你看候鸟的迁徙，或者海生生物，很多海生的生物可以回游几千英里去寻找它祖先生活。几千英里，平壤人知道啊，美国的高山怎么这么高？路过这么近，你稍不注意就走错，对不对？要走好几千英里，就是这样，你稍不注意，那你离是平壤什么？那就几千英里的路，很准确的回到他所在地。但是，你们刚才外面有一本维岩写的《科学与信仰》，他也举了很多例子，他其中举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种小土蜂。小土蜂跟母蜂要在产卵的时候，它怎么办？它去找一只大青蜂的大幼雏，用它的那刺刺它一下，刺完以后呢，就把一种麻醉的东西就打到这个大青蜂的身上，这就把大青蜂就被麻醉，不会动。然后小土蜂呢，一点一点把大青蜂拿到那个主动的里面去，然后就把它的卵 缠在这个大青铜的齿，然后他就飞了。那这个大青铜呢是被麻痹的，没有死，如果死了好像肉就烂了，对不对？他没有死，谁是活的？他一直是新鲜，但是被麻痹不能动，就这边这好像是最好的一个保鲜的。那实际上这个小祖宗的卵呢，就在里面慢慢吸收这个大青铜的营养，一点一食就在里边发育。就有一天呢，把这个大青铜给吸光了，就出现一个空壳，最后这个小祖宗一下破壳而出，新的一代小祖宗出来。那你说他这个母蜂为什么会啊？是不是跟他挖去？不是，他根本见不到他的上一代，因为当这个母蜂产完卵以后，很快不久就死。第二代祖宗又出现以前，他就已经就死了。但是新的一代的祖宗起来以后，他又活了。那你说谁家的？这都是运气问题。将近我见到一个熟练的弟兄，他是在美国的多哈湖，打的红外，打红外武器。他说红医生啊，他说真是奇怪，他知道现在美国他们都在研究一种这个反雷达的一个装置，就是美国的雷达出去了，探测以后，它的一片电波出去，雷达波出去以后，看到各种不同的物体，它一反馈以后，它就能识别哪地方有什么猥亵或者有人把它给去攻占。它能不能响应什么大法？当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这个军事设施接触到雷达以后，怎么样把它的电波，把它这个雷达波变一下，打回去以后，这个雷达就能够适应。现在一直在研究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但是很奇妙的，现在知道有一种小的土蛾子就有。大家知道蝙蝠哈，就一年出来飞行，它眼睛不行。你说蝙蝠靠什么呢？靠超声波。它一直跨度很高频率的超声波，它也是这样出现。碰到有什么物体，一回过来它就能识别哪个地方有蛾子，它就可以去治。现在发现一个土蛾子就这个能力。当这个蝙蝠的超声波打到它身上以后，它的表面上就把这超声波就改变一下。当这超声波再回到这个蝙蝠的耳朵里以后，这蝙蝠不知道有一个小蛾子在。你看，就这么小一个蛾子进去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真是怎么回事？像这样一些奇妙的现象，我想我还能举出很多。过去我们一看到这些现象，哎呀，就真是奇妙，真是奇妙的大自然，奇妙的动物的本能，生物的本能，感慨一番了。但是从来没想过。这动物的本能从何而来？为什么有动物的本能？过去我们说本来就是永恒的，自然界这么奇妙，就是因为宇宙就是永恒的，它就是无始无终的永恒的机器，不需要有超人的超能。但是今天科学的发展，这里是第一米，第二米，一直到现在，宇宙大爆炸的理论都已经证明了宇宙不是永恒。宇宙一定是有开始，一定要有结束，讲得详细。宇宙有开始，而且有结束。既然是有开始有结束，就不是永恒的，就是受造。既然宇宙本身是受造的，宇宙的所有的一切律，所有生物的一切的能力都是受造的。那我们马上要问，规律什么？生物的本来什么？过去讲不清楚，今天你如果你读圣经，你赶快掌握就在圣经里。耶稣说什么？耶稣告诉他大家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耶稣就举了两个例子，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集聚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一样养活它。但是麻雀它也不会收，也不会种，也不会收，也不会集聚，但是呢，还是天父一样。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它所穿的。”比当时所能够在极融化的时候所穿的还要富贵，对吗？神给予他们这种能力，这就是所谓生命的本能。神在造他们的时候，就把一种真实的能力放在他们身上，这就是他们的本能就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思想往后引申一下，所谓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而且我们知道，人也是一样，人也是很奇怪。人的各种经验习惯啊，明天我就会说比较多的时间谈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想象是从进化来的。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东西 只不过呢，关于进化的理论就是公民权利。而达尔文本人在《物种起源》这一本书里面，他有一章啊，有一章专门写了理论的难题。我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是他不隐惑、不隐瞒他自己的困惑，虽然我们认为他自己想通，所以他有就专门写了一章，就是关于他这个物竞天择或者自然选择所面临的困惑。其中他就谈到人体精妙器官的形成，就人体中有很多精妙器官，你怎么能够用这个自然进化或者用进化的自然演化来解释？很难的。他其中几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眼睛。他说你的眼睛是各个部分组成的，非常复杂，很多的功能相组成。眼睛可以自动的调焦距，眼睛可以自动的调节采光量，眼睛可以自动消除球面的色差。就是这么复杂的一只眼睛，有各个部分组成这样一只眼睛，你怎么能相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自己在进化、进化、变化？突然一下都进化到那个程度，一下碰在一起就成了一只眼睛。是达尔文怎么讲？他说，如果谁要以为眼睛也是因为眼睛的各个部分一点一点的变化，最后就凑成一只眼睛，那这是最荒谬的。是达尔文自己讲的。如果你不信，你去说他的原来我是亲眼去看，过去了也不行，就这样写，确实是这样。而达尔文发表那种起源以后，他在给他的朋友写信当中开谈了，他说每一当我想到眼睛就感到恐惧，对，因为眼睛不是个进化的证据，那还是个抽象的证据。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想到眼睛，我想到眼睛也很多。我让您看一下眼睛，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看到的眼睛，再往下你看看这个眼睛多复杂。大家在座有学医学的，你就看看这个眼睛的解剖学，有些部分我用中文标注的，有的地方我在中文找不到这个字啊，这个字眼。不是啊，你需要每天的用眼睛，这眼睛这么复杂，我们好多部分我们自个儿也想不出来。你看看有多复杂，我还没有说眼睛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啊，感光细胞和大脑之间，这是非常怪的。你光年一通过以后，马上就反过来了，所以一个黑眼睛过你眼睛，马上就眨眼。跟那个白眼一样，没讲这个，就讲眼睛本身。你看眼睛多复杂，大家是不是会相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进化去，更多都进化在那儿，嘣一下组成一只眼睛？你们信吗？达尔文都不信，你们还信？你是真是平心静气过来想一想，这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是这样的？而且大家想想，人的精妙器官岂止是眼睛？大脑精妙不精妙？心脏、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哪一个不精确？哪一个差一点就可以？我经常举到心脏的例子，大家知道心脏在一收缩的时候，把血就压出去了，压到动脉里面。可心脏一舒张怎么样？血又回到，又回到心脏，那不就白走功了吗？所以在动脉里面一定有瓣膜。有2.8，有3.8，它只能向着一个方向开。就当血从心脏压出去的时候，把2.8、3.8扭开，所以血呢就顺利的从心脏进入了动脉。可是当心脏一舒张，血要回流到心脏的时候，2.8、3.8就关上了，就血回去，它一定要在全身循环。这就是2.8、3.8的功能。有一种病叫什么？2.8狭窄，或者是2.8闭锁不全。就是2.8当中，心脏一舒张，2.8要关闭的时候，它关闭点。流为多，这时候怎么样？一部分血就会倒到回心脏，所以这样的话，实际压出的血就少。所以有经验这种病的人，他一定就是要加大收缩的力度，心脏收缩力度，另外加大收缩的频率，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血流足够全身的供应。这样时间一长，就是心脏超负荷运转，就会出现心脏病。我解释就是。你想想，2.8闭锁不全，一点就产生这么大的毛病。那请问进化到50%的2.8怎么进化的？60、70、80、90、99，进化到50%的眼睛，99%的眼睛怎么进化？一个眼睛往稍往一眨就受了，都是精妙的很多东西去逼的。你去学学这个尸体，你去看看那个组织，你看看那个人体的结构，它一定是 心意对错，很可惜，有了神给我们这么好一双眼睛，很多事我们有眼睛看不见神，为什么？而且我眼睛怎么了？进来，你们说这东西很可怕。所以我现在想起了，我这个信了主再来看，这真是后悔。神是这样的明显，就给了我们他的证明，他的承诺。是这么的，人当中精妙的很，但是这些人根本无法认识。我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有一次一个学生啊，他冯老师问我一个这点的东西，我说，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那当然我只能说啊，这是遗传的控制啊，基因的控制，我可以从这是很大的方面笼统的跟你讲，可是怎么控制不知道。可今天真是这样，是我们就是生活在神奇奇当中，看吧，不觉得有问题。这就像苏轼讲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见的东西太奇妙了，就没什么可奇的。你像这样一个事情，你怎么能够进化？用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谈谈分子生物学，谈谈这个基因的调和。那你把分子生物学知道，那从一化到后一化，你一点都不能差。你怎么能坚信它是进化的？怎么就这就好了？就是这样，你不要管这些。就像这一些。就是神通过他的创造，让人们悟到有一个智慧的超然的正知的，就这么简单。今天你看见一个这么个会堂代表，你就一定会想到当初一定有一个设计者，一个建设者。对，如果我今天说这个会堂没人造，就是石头、木头、电灯、灯泡、电线，碰了一下就触电了。昨天在那里说我有报，神经有报，不可能行，对不对？当初你说这么精妙的运转，没人随便做，就是这么精神的，大家说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受到了这种无神论，所以无神论的限制，实际上很多问题思考都已经背离了。那怎么可能呢？有的是在中原系统的，他认为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东西，他心里头他有也是一个。可以说什么都不行。有一次他到刘震云家里去，他发现刘震云桌子上有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做的非常小，有一个金色的太阳，然后有几大行星就做好，然后有气流，就气流摇动以后，这个行星就绕着太阳转，落行其道，他的非常的喜欢，做的非常好。结果他就问刘震云，这模具做的这么好，是谁造的？刘震云说什么？没人造。他一开始怀疑，怎么可能？有人说我没跟你开玩笑，真没人说，说这不可能，这完全可能。他说有人说太阳系实际就按照这个模具这样精确的运转，既然太阳系本身都不需要人造，为什么模具非要有人造呢？一句话就把这个朋友说的哑口无言，当时会想解决，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的思考已经不理解，我们常在讲我们是学科学，没有科学的概念，理解的是包括的系统，我很多科学很不理解，反科学反理解。你仔细想想，就是这道很简单。神不仅造了我们的肉体，给我们各种的啊功能，而且我们知道人都有良知，有良心，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虽然别人没有发现，自己老觉得亏欠，老觉得里面有一种有点显动，他们也说不清楚这良心就给人。我82年来美国的时候，来美国以前还挺担心。那个实验出来的也有不少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今天少。这是刚开放不久，我还挺担心的。我说我担心到了美国以后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因为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一样，就是就长期处在一个敌对的状况。结果您到了美国，发现根本就没问题，和美国处得非常好。而且我非常惊异的发现，尽管两国之间在价值的观念啊、文化传统方面有些差异，但是基本的道德观念是一样的。你要是非常的刻薄，非常的热心，非常的这个愿意帮助别人，非常诚实，中国人喜欢，美国人喜欢。你要是好吃懒做，耍奸耍滑，说谎话，偷东西， 美国不喜欢中国人喜欢，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在制度上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不是你基本的道德必须要？后来才发现，不仅是中国两国，所有世界的人都是一样。为什么？过去是两极，一种是你答案早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神在造物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让你的是非之心同我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我们的良心。因为神，只有一位神，所以他的道理都是一样，放在每个人的心上。当你做法和这个道理不一样的时候，那些就有东西在前面。这就是神存在的长期的原则。就德国有些伟大的张德，他说过一句话。那么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爱。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第二是我礼拜会说话的良心。这句话讲得很深刻，一看见真的欢欣说说，看见宇宙浩瀚无际，解然有序，知道这是什么至高啥。礼拜会说话的良心知道神已经把他的地方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就是你真是要见面。你说人的良知是凭空来的，怎么来的？神把这律法写在每个人心上，罗马书第二章，大家说一下，早就说上了。而且根据我们的想法，世界都是唯物的，我们叫唯物主义，只有物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同性，所以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唯物的，只有物质。当然这个观念不能说全错，只能说它不全面。确实，世界有很多物质，但是这个宇宙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以外，却有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存在，或者灵界的存在。它不是一体的物质，这就是我们的灵界，我们讲的灵界，灵性世界。这个灵世界代表什么呢？有神，神是个灵，然后灵界有灵界的受造物，就是我们的天使。天使里面有些半智堕落下来的天使，就是无限的成鬼魔仙，这是很真实。人也是这样，人不仅是有肉体组成的，而且当神把地人造好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这是地人。有神的灵，这个灵是不死，这个神灵可以离开身体，它不是一个身体存在。人的肉体可以死亡，但是这个神所给予的灵是永远不会死。只不过是你们去除的一样事。信了耶稣的人，他的罪已经被耶稣的血所洗净，这样永远可以和神在一起。不信的人有罪之躯，永远没见。也许你现在不相信耶稣是有罪，是永远没有罪，永远和神不同。这灵魂死，灵魂是离开身体，身体也进入了很多灵魂出窍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得太详细。我自己在1975年就看见过鬼附身，啊，所谓的这个被邪灵附身。那当时正是邓小平第一次步骤要抓生产的时候，我被派到农村去学大寨，就这一年，就是一年。当时认为死掉了，就这一年，那你所住的这个队的粮食，我想要翻一番。当时是咬着牙去干的，半夜就起来，社员一起下去干嘛？然后呢？开后门去买化肥，买优质用品，就这样干一点。最后干，我去了进队的时候，我们队的农场只有200人，一年下来，我们农场翻了500天。我当时那一年真是吓唬我们，就是在那一年就看到邪灵附身，这么一下，一下就破了一个事，就是完全就说不通了。当时我从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难接受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事是用亲眼看见，用推的。你当时最后就只好买一个信者也不信者，想怎么把推掉，这是最困难。就到了美国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这个事情，就发现过去的时候有魂啊，有灵，都觉得是迷信，这是真实。西方的现代科学这么发达，你西方有很多的心灵学，就是很多人是在教你的。去教这些邪灵，他的邪灵起到他们身上，就可以替别人算命，可以做一些什么治病的，因为灵界的东西，他们的能量就比较大一些。而且灵魂不死，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这个是很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美国一个新任的权威叫洛林斯基，叫 Beyond Death Door， 就是死门的过程，中文名叫做死怎么去，因为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权威知名的人心脏的专家，这是因为获得心脏的这个技术的抢救进步以后，很多的临床死亡数小时，已经死了几个小时，有人被抢救活过来。那么这些人活过来以后，就会说他们当初那几个小时上哪儿去？有人到了很光明的地方，有人去到非常可怕的地方。不好意思，最后就把自己病人都写的这个整个记录下来一本书，这是非常真实的。人是可以出错，有的病人他记录正在抢救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这个人就觉得从身体里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可以在天花板上往下看，看见自己的躯体就躺在病床上，然后很多医生大夫都在抢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在这好好的，你在忙什么？但他说给大家听听，就看着就是所谓的灵魂和身体的分开，他有时候会突然间又回到身体里面去，人就醒了。他自己一个后事，就是用家里的想的，就是用一个手绢就在他的办公室后门上面。当他发现以后，整个呼吸全心脏的，赶紧下来抢救，费了好大劲儿把人抢救了。但是这个人活过来以后，就很清楚知道啊，他就知道这个大夫怎么样把自己的橡皮筋脱，橡皮筋脱下，怎么样脱了一下，怎么样把手人把全捋，这应该是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很重要，这么多。他们抢救了一个老绅士啊，非常有钱的一个老板，谢谢老总。抢救过来又死过去，抢救过来又死过去，连续折腾了六次，他也真去一天，他不行，得请别人来帮忙。他又怕别人说，那你说抢救过来又死过去，又再抢救死过去，那什么时候事儿完？他就说给别人做一次保证，他说来拿是穿光光带，就在我们再去是最后一次，如果这一次抢救过来再死了，我们就放弃。那就给别人垫着点啊，就顺其意，就来就来，结果果然就把别人抢，他就非常后悔。他说了这句话，为什么？当这老者被抢救过来，醒了，第一句话就问：“你刚才说什么呀？”你说我们放弃，你抢救是我，你怎么可以放弃？哎呀，我当时说这句话，我的心都没有了，听觉没有，这听觉都没有了，心跳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老先生还在醒了，他说相信你会死。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有经验，当时我就很感激，我就能告诉他怎么回事。他说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这个不正确。为什么难产呢？就是孩子太重，迟到，而且你的孩子头太大，生不出来。他说你看看吧，这孩子坐前面，我们起来看。那时候孩子的8、9岁，可是头还显得太多。你能想象刚生出来的头有多大？他睡着，生不出来以后，一下就觉得自己从身体里出来，就是。刚才你从树上看见烟，就从天花板上往下看，我赶紧嘛，我就看见你自己的躯体了，看见没有？因为整个医生护士都把整个的床都糊严了，看不见，就是看得出来他的病了啊。这个他听见有一个英语人说过一句话，说 "Don't worry, you are good"， 什么变化什么变化。这句话一出来以后，马上一下子回到他的身体里边，就醒了，还得生活。后来问谁，谁都没说。我就问他，我说我能不能把你的经验跟别人分享？他当然可以，那我不是在宣传什么经验，来说这是个真实的经验。这是临界啊，是非常真实的经验，它不是衣服里的事。而且你反过来说，整个世界或者是神创的，神就是，它是反过来这么说。所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基督教不是唯物的，不光是唯物，更不是唯心。唯心的就是说，一切都是存在，就是被感觉啊。要通过你的主观的感觉性，可能就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有人说，基督教信仰是唯实的，实实在在。它既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又承认灵性世界的客观性，这两点都是客观的。是唯物主义不全面，它只看到了物质这一块，没有看到灵性。像这些东西，像灵界东西，你要用手用眼睛去感受的，你必须用心理去。把这些东西加起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过去的无神论的观点或者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是一样骗人的，不全面。 不像美国，但是呢，华人的，就是他们所谓开国元勋。在独立战争爆发前20年，当时华人的时候就带领着军团去到费城去打战。当时呢，因为美国和法国，中国和法国之间打战，最后呢是美国是站在英国这一边，然后印第安人站在法国这一边。结果他走到一个开到会场的时候，就这个身体就冲着印第安人来了。他手下的几十个军官全都落马，就他一个没掉。就打完这一仗以后，他就发现他戴的帽子上都是核弹，身上有子弹的睡觉。他一听见很多子弹就从那边滑下，扔过去飞过去，竟然没有受伤。就他那个家人说，为什么很奇怪，可能有谁在保护。没想到20年以后，他带着他的战友再去游这个战场，结果呢，有一个犹太人，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酋长，从远道几千里赶过来，就要见华人。他说：“我就想看一看当日这个搭档的军官是什么样。”他说：“那一次中了，就是中了我所带领的印第安人军队的人，因为很快我就发现你是一个兵团的带头人，所以我就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一直要把你置于死地无疑。我他跟我手下人枪打得非常狠，就看你是打回去，就不能把你打倒。他说：“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比我们能力更大的神明在护佑你。”所以我们就下令撤军，就下令撤。你看，现在你听到不是讲那个神话故事，可这个事情是写在美国历史教科书里面，可真实。也许你会说，那就是。美国的西方的上帝，我们中国不行。可是中国人一样，上帝这个词儿不是从西方来的，早中国早就有。东汉的学者郑玄就说过：“天乃上帝的别名。”我们经常讲天的话，孔子讲什么？五十有五而知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是什么？绝不是物质水天，知道有一个至高至大。天知道，一再加一个大，就是天，对不对？有一个至高至大的东西。孟子也是这样说：“天将大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手。”就哀讲天将大于斯，这是什么？而且中国人很多的《诗经》《书经》，很多地方都讲到了什么？这些。而且我们知道，你到了天坛啊，北京的天坛，天坛是用来干什么的？天坛就是用来是床以向神献祭的，这个天坛啊，一个祈年殿，那祈年殿后边有很大的一个圆形的地方，那就是个祭坛，就是每一年神皇帝要带领万民把一个完整无缺的一个牲口献祭。我们在祈年殿里头有大的牌坊，看见没有？写的什么？皇天上帝。所以你就知道上帝不是说西方的啊，我们中国字都有啊。皇天上帝，如果你这次没注意，下次你会改进。你到天上去看这个画，而且皇帝在献祭以前要祷告。皇帝的祷告时候，这是从大明会演出的。上边的这个是他的啊，这个就是古文啊，写的文绉绉，不用念，不用清静的。就他下边有个翻译。我把你翻译引用给你念。他说什么？他说创造宇宙主宰，我仰望您，您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呀！我是您卑微的仆人，以此一世来敬拜您。我就像柳条般的柔弱，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可是却蒙了你的厚爱，承接您的旨意，成为一国之君。我深深的觉得自己孤狼愚笨，不配接受这个使命。我生怕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所以一定要遵守您的旨意。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您。我遥望您天上的殿宇，祈求您能乘着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个祭坛上。您的仆人就在您面前下拜，期待您的到来。我与随行的武功贵族们都在您面前欢喜的敬拜上帝。求您悦纳我们的祭物，看顾我们，我们都敬拜您，因为您的恩泽永无止境。这像不像基督徒祷告？差不多，人心都是相通。中国的皇帝，
所以对神的敬拜乃是神，因为我明天会讲，因为人是神的受造物，神话永生安息的神心，所以有人就有对神的崇拜，有人就有对永恒的向往，这不是个自然的人，乃是神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虽然我们用眼睛都是看的，但是这个神的这些奇妙重要，我们就知道这个超人在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在新约罗马书第一章有这么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自从到天父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什么，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东西，你就知道有这个神在，推不推掉？这个神的自然性。当然我们说神的真实的存在，更重要的讲刚才讲的特殊的启示，更重要的是这个神曾经是取得人的形象，在人的历史上生活的启示，他们人类最死了就会复活升天，这个都是历史上有非常多证明的事，非常犯的事，这就是神的存在，非常清楚。但是很多人为什么看不见神，也找不到这件事，找不到这个神，主要问题，我们刚才讲，一个是方法不对，一个是态度。圣经怎么说？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祭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规划，神是个灵，去拜他用什么方法去拜？用我们心灵去求他，要用诚实的态度去拜他，就是追求真理的态度，追求真理这样的心态。但是常常我们过去在我们无神论的背景或者唯物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常常是用科学和理性这种工具去找神。你说有人吗？我是学科学，你把神真理给我看一下，或者让神给我显现一下，我马上信。啊，这是实际。如果你不信的心，就是神向你显现，你都不信。这个例子太多，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这样。你今天实际行为也是。我原来在华大大学工作，有一个跟我很好的一个博士生，他就不行。93年是整个中西部是大洪水，34年大洪水，结果那一次呢，他们下午周末去买东西，他们就不敢开车，没有雪开，所以他约好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步行到这个圣马可去买东西，买完以后就再走回来，就没想到买完东西出来以后呢，天已经快黑，而雪越下越大。走路都很慢，结果呢，他还开玩笑，他说：“不是说神都挺爱我们吗？神既然这样，还有趁机的半夜出来接我们。”他就挺开玩笑，没想到他话音刚一落，要车就停下来。这司机就问：“你们是不是欧亥俄大学的学生？”要是，要不要我送你们回家？要，竟然上上车。上车以后，一打听，这个司机写记录，他下来。他说：“你不是刚来就是被神挑战吗？神就派你进入这个见我。”他马上就给查经班的负责人打，他说：“我下礼拜不要去你们查经班查经。”啊，这是礼拜天的事儿，很两个神经出来了。你刚说完话，你就被解开了，对不对？看看神经。但是过了5天以后，他给赶到班上又解了。啊，礼拜五本来说应该7点半去。敬畏他知道的这个知识，这不是说你现在什么就能敬畏。原来在这个纽约州一个牧师，很有名的一个教会牧师，他们70年来从台湾的清水到这里，当时还没有接触，到这里就知道 每次都在纽约来说，就每次约好了周末在 Times Square 见面，然后在时代广场。但有时候就没见，有时候人太多了，谁也看不见谁。他有一次找了半天没找到，他就急了。突然一想，不是有神，你祷告就灵了吗？他说我今天祷告是，他就把眼睛闭上。他说神呐、啊，如果真有你的话，你就让我一睁开眼睛，就能够看见我的东西。如果见，我就信你。我就见了，就这么简单。他说真是神呐、啊，他一祷告就睁开眼睛，那太太就跟天亮。那你就够神，信了没信？没信。原因就是这样，哎，又是凑巧了。所以今天一定要用，所以显神的方法没办法。你如果你一个不信的心，再多的神奇事你也不信；如果你一个信的心，神奇事越多，你就越知道这个神奇。所以不能够靠神奇事这些。科学固然重要，但是科学只能是在物质世界解决认识神的一个一条道，绝不是唯一的。神是在民间里面，这科学达不到几个，达不到几个。因为科学只能给什么答案，科学只能帮助我们去思考什么什么，但是要用科学认识不行，靠我们的理性去认识也不行。这个信仰排斥科学，不排斥理性，但是这个信仰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所以我们可以在科学理性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提高信心的必要，确实也是。我的愿望，明天我们一定要强烈的看，这方法要用对。你今天你看电视也好，你听收音机也好，你要进来的山口，你一定要把那个山口引到那个地方，它的电波才能响。你现在用手用眼睛去找就找不到，人太有限，人太渺小，所以心灵去。同时，先讲说，用诚实的态度，就态度非常好。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找不到神，主要问题就是态度，人心骄傲。不能用相对的神的眼睛，觉得我们什么都有。实际，人之所以会堕落犯罪，就是因为人性骄傲。人要像神的眼光里面去想，就是为了神，最后堕落下来。堕落下来的人，与生俱来的就是骄傲。只不过这个骄傲的程度，骄傲表现实质表现不一样。谁都不愿意骄傲，但很多时候一定骄傲的，自己都不知道。相传这个苏东坡有一次被贬官到一个地方去做唐人，他和一个和尚是隔江而居，他是江这边的，和尚是江那边，两人都喜欢文学，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就没想到有一次和尚突然发一高人，说不管你是件什么人，你都逃脱不了骄奢淫逸的大唐八部，就这点你总是跑不掉，你没理智的人。这苏东坡一听就很不以为然，那我是为谁吧？管他不行。就有一天，他去到和尚的帐篷那儿，他就不信了。和尚说：“咱们去玩儿去。”啊，你不说我的八路吗？今天晚上再见，啊，让你吃一顿。和尚叫外面帐篷开始走了，刚要走，抬头一看，苏东坡的外边门上贴着纸条，写着什么？八风吹客。啊，和尚就明白了，啊，走吧。和尚就回去。苏东坡在里面很得意啊，听见和尚走远了没有？拜见拜法还没看和尚走，我提前让我知道，但你知道我苏大学士的厉害，今儿我八路真着我，很得意。刚要回门，孩子没看，和尚在这纸上贴了两个放屁。苏东坡心里勃然大怒，说你怎么敢骂我放屁？马上就坐船，就在江南去找和尚，去烧和尚。没想到和尚看到，和尚要苏东坡知道两个。什么叫路牌？没办法，走吧。刚要走，抬头一看，和尚门上贴一纸条：“莫急为难。”贴什么？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南。这你八风吹不动吗？我一个气儿你就吹过江南了。哈哈哈哈哈！我看到你，报修女了。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事儿你认识，但是真是把您的名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我记得我后来开始去查经班，去查经班最怕的人，最怕是这查经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在查经的时候，请大家先在班道贴上我一下前书，第几单第几节，就急了， 接下来我们家前生听都没接触过这些，你在周围在心里也不知道。你说梦里人啊，这里都是博士，你知道接下来我们家前生真不知道在哪儿啊？那怎么办？从多少岁开始拍啊？很喜欢的开始往下，这更惨了。这么过一段时间，不想去想接下来我们家前生，这往往都是由接生子的非常有爱心，他知道我有爱念，偷偷的到我那里来，自己也自己哦，你看你看你，说你客气。那下次第二次场面又紧张了，也不知道开发你的叫什么，对吧？是那个时候，这件事情给我冲击很大。就是我们经常讲，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什么？实事求是的。你要决定你对一个事物，你对它采取什么态度？你是接受它，是拒绝它？你是相信它，不相信它？首先要去了解这个事物。当你了解完这个事物以后，你就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去办了，不要担心。那我们今天对基督教信仰也是这样，对圣经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不仅圣经没有读过一遍，连圣经的目录都不清楚，我们就断言这个圣经一定是错的，天方夜谭，它是骗人的。那你说这是不是可以的？绝对不是个可以的，而是个武断的态度，以为自己真的在说的，是一个很不可以。今天我很多人也是，我是你，我是刘总。实际说实在，我们有多少人够得上是无神论者？很少。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一定是对有神论和无神论都进去过系统的研究比较以后，他最后认为无神论被引导而相信有神，这叫无神论者。我们今天的无神论到底怎么样子？老师这么说，书本这么写，没有神，大伙都信了，对不对？都是无神，大伙都信了，根本没信仰是缺乏对象。你根本不了解为什么别人要相信你，但是人就是这样，一旦一个东西进去以后，先入为主以后，人就要把它作为真理加以用。你再出来一个东西，他就很自然要去拒绝，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骄傲的东西这样，我相信你对有神，你是有神，一定是错的。你希望让我去查经，让我去教，但是浪费我时间，根本去都不去。给你一本圣经，你几年都不会读到圣经，翻都不翻，一定没有意思，浪费你的时间。就很用看就知道在浪费时间。这就是一个教导的态度，自有真理在手。那什么是谦卑的态度？实事求是态度。我相信有神，但你们说有神，我就得听你。你们讲有神有什么道理？你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怎么是神的？我也得学，了解一下。你了解完听完以后，你自个儿去讲。你如果觉得还是不是有道理，你再坚持不成。如果觉得有神的道理，就改过来，就你又比较才有见。怕的就是，我认为没有神，说你们讲有神，你们一定是错误，我听都不愿意。那这个就很容易是，很多时间就让我们失掉认识之，认识真理，这就是人性的教。当然，你说信任容易吗？信任也难，一定要把我们从过去的时间上跳出。但是，我想你不信神更难。我今天讲神，我虽然不能够证明神是的，但是我总能讲很多很多神的启示。我怎么知道我是？我能讲到很多道理。你现在再给我两个神的话，你但是你说没有神，有什么神？你只能说我眼睛也看不见，什么摸不到，所以没有神。那这个命题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我告诉你们，因为你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到，所以就没有。那实际是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因为我感觉不到它有存在，你否认你的感官以外的客观世界，这些唯心主义的，我有很多道理。我认为这就是了，我看不见，这不是一点理由的吗？这不是理由。有人讲，相信神要有信心，是要有信心。你虽然有很多的证据，但你毕竟眼睛看不到什么，就要凭着信心去认定神。一旦你有更多的证据和神建立上那种关系以后，你能够更信。更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存在，是需要有信心。信神要有信心，但是你不信神更需要信心。为什么？你说宇宙没有神，你去外观宇宙都走过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宇宙很多去都去了，连银河系都出不去。我就敢说宇宙都没有神，你说不需要更大的信心？连地方去了他们就去，去都去不了，结果就没有神。你说信要不要更大的信心？所以这就你把它想通了，就很简单。而基督教和想通的心不是一样的， 心里就，而且你在很多东西的思考就是了，很多见证人身上，你看见这个信仰就是什么。就是讲信什么的，就是方法要对，态度。我这个用科学的方法，用感官的方法去学，用心灵去学，求神来开启，来帮助。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愿意去认识东西，就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开你的心灵。虽然我们在手术上可能很有事，我们工作也做得很好，也很有成效，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不一定在明白。就求神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心，让我们今天真正明白，眼睛真是能够看见属灵的心灵，这样才能长成。你求神让我们谦卑下来，虚心的求神，而不是暴力跟挑战。很多人到了教会就是这样，啊，一系列的问题。我是怎么的，我是真的啊，就这个描述。你看现在这个神就是很没意思，很没有帮助，经常都是这样。前不久我们教会来一个博士快念完了，他从来不来教会，跟我们来说，因为他们约会啊是一个机会，所以他约会来看机会一定要来，然后没办法再不来。那每次完了以后，我们要请新来人介绍一下，他在啊，我是在某某大学念博士的，快要念完了，很得力。我心想，你们知道我们下面做了什么？就是多少个学校做的，就看我们当时练的都学很骄傲，还有一些信基督都是很愉悦，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都是没有能力的，你想不起去的。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不认识，因为这个神是真全智者，整个宇宙把我们整个宇宙的源头。我明天会讲科学的信仰，我们要和他的观点一起，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真正的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一颗寻求的心。当我们真是遇到这个人，认识到这个事，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更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为大家举个例子，就大家要神迹。有一个医生叫许宙，他是从香港讲的，14岁在香港受洗。然后高中毕业就到美国念书，9年的时间以后从安德开始念，9年以后拿了2个博士学位，拿一个小学博士学位，拿一个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就开始在南加州行，到一个犹太人的医院去当大夫，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医院不好进也不好找，但他说不仅要在犹太人医院行医，而且我还要当院长。果然几年以后他当了这个医院的院长，很简单。最后家要什么就7000多平方米的房子啊，我们这个刘立先生啊，这方面是专家，我就7000多平方米，有自己的跑马场，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这个然后当然很名贵的教授成分，7000子孝，很好的太太，儿女双全。你说像这样一个是万人都羡慕的教育标准，那他还缺了什么都不缺，其实你都没有想到，像这样一个成功人，这样一个人，当他读错的时候，他就伤心掉落，他这人是很没有意义。你觉得很奇怪的是，他说：“你看，我奋斗了半辈子，刚好都快到50岁的时候，我才拿到这个奖项，可能还能过多少年？再过40年，再过50年，我这一走，什么都带不走。”他觉得很值得。什么都有了，还要去，还有要要去抢，要去撞，我什么都还要做，就是有欲望控制自己。他说：“这有点不行，去把自己沉浸在诗歌里面，音乐里面，也不行，主是个诗歌，再去挣，挣出来，还控制，非常控制。”这是我87年洛杉矶出生的阿姨，阿姨是个医院的院长，是丹尼卡的院士，结果这个医院不行，大的就做两个疗程。结果一个大夫叫徐院长，到心里检查一下身体，因为他平常老说他的腿不疼了，他当时站着没好坐，是吧？一躺下来就带一摸脸是个病。徐就说：“你怕了，我早就知道，因为带一摸就知道他是肝癌，而且已经到了后期。这两个医院两个病例大夫检查全是这个结果，因为他是院长，所以不敢轻易下结论。结果就把咱家中的10几个病例大夫全部轻易结论，全部是同样的结论。”还不敢确诊，用肝的活体检测啊，肝穿刺，谁愿意用的治疗？啊，做心理全是阴性，已经到后期， 还不放心，把他的肝脏上的这个切片送到这个美国的各大的医院，送到上海，送到东京去检查，完全是一次的结果，而且警告他不许做回诊，因为当切完一遍以后，你肝脏随时可以破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期。但是因为他比较有钱，所以可以考虑做这个肝脏的移植。但是肝脏移植的难度很大，因为血管很大，所以当时肝脏移植的成功率只有50%。就算50%的可能，那实在是如果成功，这一波再到后面，为什么？因为你很难找到七年半，你很近的肝脏，那就找一个肝脏，就是说，但是时间长了就异形了啊。七年半一照，它就会出现放大型，就最多成功以后活命，其实他的寿命就是2个月到1年。当时他听了这个以后，根本都没有接受。但后来没办法，最后他想起他认识的是一位牧师。这个牧师认识多年，他经常请牧师到他家里来吃饭。牧师说：“我可以到你家里来吃饭，但是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到教会来聚会。”他不去教会聚会，牧师也不到家里去，这是你的。那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又去想跟牧师来的。牧师听完以后，我也非常的同情，但是我感觉也没什么办法。他说：“既然曾经受洗，是啊，相信耶稣，为什么现在你不认罪悔改，求神的帮助？”其中说没办法，走投无路，只有跪下来向神认罪。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向神求人。从小受洗成为基督徒，功成名就与花心忘得一干二净。今天有了难处，又去求神，张不开口。是在祷告里面除了认罪以外，他只是说：‘说神啊，如果真有你的话，求你在我临死以前，彰显你的荣耀。’”就这样说，他不敢说求神的意思。然后做完以后，心里就非常的平静。他说：“咱们有过几十年以后，从未有过的平静。”他说：“我是个医生，我知道这绝不是心理的，那是神的灵在安排。”后一天认罪悔改，然后就向他的妻子、向他的孩子，也是去道歉认罪。他说：“过去一直忙于事业，工作很好，也家里在一起，求他们宽恕。”所以说我死了以后，对儿女说：“你们好好的跟随主。”就儿女都劝他去做肝脏移植，总算是劝下，就他们基督祷告下，就决定做这个手术。结果那天做这个手术，有一个是很多高手啊，都凝聚在一起，有一个犹太人主导，犹太人来了，就把父亲拉开以后，大家都傻眼，看不见病灶。你跟你当时听不到呼吸啊，是腹部咽点啊，这些都。这大概跟正常一样，他说是把病人搞错了，赶紧拿过来，拿这个当然不一定就是他，没错。然后肝病就观察了肝脏，因为当时做了 CT 扫描，知道他肝脏的肿瘤在什么，就一般果然就是在 CT 扫描的时候，验证的位置上有一个肿瘤，但是他不是牛科学，就像癌症，是在这种情况下临时的手术台下改变手术。这种战术我从来没见过，以前都是在早就非常精心的计划的手术方案，就在手术台上临时的改变，结果就是难度就不像有恶性的，所以就决定不做肝移植，只是把有肿瘤的这一叶肝把它切了，还把剩下的肝留着，你这样让它再活下去，如果不行的时候再做移植，它就比肝脏重要，用了9个小时把这手术完成，就赶紧去把这个肿瘤去做切，你看，你这是一个从恶性向良性转化的肿瘤，没有问题。这两个切片之间不到10年，就第一次切片到第二次切片不到10年时，整个埋下都在问，都在问怎么回事。医院说我们不能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几乎不要再领养这样的病，无法解释。这个主道的犹太人说，他说如果是任何人看见这个神迹，他都不能够不相信你的神。你说很好，但是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神不仅医治了他的疾病，更医治了他的灵性。是他定好以后怎么办？把院长辞掉，把医生辞掉，进了加拿大维珍学院念神学。现在是加拿大维珍学院中国事工部主任许志伟教授，现在还活着，有没有机会去加拿大去见你？这就是神迹。我可以举很多我是认识的加拿大人，当然我并不说，你信了主以后， 可以祷告并不成功，神就不理解。或者说，如果神认为这个人能彰显他的荣耀出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神没有来解释。这些话不同，可是要什么？神就是要把一个诚信先给他们的心，你的感到是你的感到，是你的出，是你的潜力，非常之人。我只是希望大家，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这个神，你今天就求神来帮助你。你用诚心给他记住了，因信一句信，我说信人，听到信息。当我信了他以后，神的灵就进到我们心。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性啊，去论断上或者去判断，是人的理性非常有限。人你说能活多少岁？70岁、80岁、100岁，就算能活100岁，够长。如果掐住气了，把年幼的时间去掉，把年老的时间去掉，甚至在第100年当中，能够非常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去观察、去研究的时间，恐怕50年了不起，对不对？这50时间当中，你再把吃饭的时间去掉，把娱乐的时间去掉，把睡觉的时间去掉，恐怕有20-30年了不起。你说这20-30年，一个人能够看多少书，能够研究多少事情，能够涉猎多少领域，能走多少地方？以我20-30年的建立知识，能够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就能说，我所认为不对的地方，一定是错的。这恐怕是太难了。而且说实在的，人的感官本身就很有限，眼睛远一点看不见，近一点看，大一点看不见，小一点。眼睛都看见，可怜光这个，紫外线看不见，红外线看不见，耳朵也是这样，听一张眼睛见，听一张眼睛见，你就是那一个这个震动声的眼睛，都是很有限，而且整个人的感官都是在衰弱的时候，我们很有限。我们看见的东西是在我们视网膜层面都是大的，但我们习惯这些震动，实际的影是大的，我们看见的都是普通大，这是我习惯的。很多东西你真的能看得很清楚，你大部分人就不一定看得清楚。我给大家试一个，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只给你一二三下的时间，你再看，三下就关了。你就告诉男士，这两个女士，你说是 A 漂亮还是 B 漂亮？准备好了，我放了 A 和 B 好，就三下啊，还有正就是倒的。1、2、3，关。你说 A 漂亮 ，B 漂亮？倒过来看，倒过来。你看，你见过了，你一下就看清楚了吧？倒过来，你就说 A 漂亮，有的时候 B 漂亮。对，人很有心，而且有很多时候正过来你也不一定看清楚。你说你们看见什么了？啊？一个男的，有人说是一个少女。哎，视线一个少女，你看，这是她的头发，这是侧面的仿着脸的，这下巴端着眼睛，这是鼻子，这是耳朵，这是项链，这是脖子，很漂亮的一个少女，对不对？有人说不对，脑不活，连线脑不活，你看。这是他的鼻子，这是眼睛，这是眼睛，这是嘴巴，这是下巴，都看清楚了没有？看了吧？我给你指这么清楚，你还看不清吗？我只是这两个小例子告诉大家，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好好谦卑的时间，神给我们方法的心，知道人的有限，谦卑，最主要是啥？虚心的内容啊，主要是在登山宝训里头讲八种内容。第一种就是虚心内容，对，是有虚心人才能够认识神。我很骄傲的时候，觉得基督教基督教会都非常宇宙都很可笑，不可信。那神怎么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愿意用那些他们认为宇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我想
经常读到这段圣经，我都吓坏了。或许就是自己很有智慧，就是经常讲的同一生死人亡，都是愚不可及，愚不可笑，觉得自己有智慧。今天神就是要用其迷人和愚的方式，就是真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我希望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从求主好好来开启。我希望你能通过这一次辅导，你就能真的认识他，能够跟随。今天只是第一讲，给大家讲一个神的旨意。我知道，待会我就会讲，我一定会讲。那么学科学的，科学和信仰什么关系啊？学科学能不能认识神啊？科学和信仰怎么摆平一个问题？如果有神，哪位神是真的？我们是一定要信耶稣。谢谢安慰先生，七句话大地，谢谢南国，啊，谢谢阿拉，谢啊，谢谢先生。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最后我们讲一下，人信这个神和信仰的关系，是不是为了信没有能力走投无路，实在没有办法的人才需要神？那像我们这些很有聪明才干，事业也很成功，家庭也很幸福的，也需要神？答案是肯定，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这个神。就明天最后一讲，我会会从人的本性把人的犯罪讲起。谈到今天人生就是人活在世界上的百事，就是要爱神。神要一心就算有意的一心，神要一心就算满足的一心。人世间的最基本的朋友，男主持人，不管是谁，就够了。离开了神，你明白？就应该会把这三个方面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你今天听完以后，你好好想想，欢迎你明天再来。我们这样，我们能够把这四个讲的听完以后，你可能会进入到的信仰，就有比较清基本的东西。啊，求神的帮助，如果你愿意接受主，你有这次单人可以讲，你愿意相信主。如果你还有问题，欢迎你机会完了以后，可以和弟兄姊妹也可以和我交谈。啊，我们很多人和你一起来分享这个信仰。如果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有困惑的地方，有不同意的地方，你都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们是一起。那这样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人是何等渺小，但是爱你启示我们宇宙存在，让我们能够真实面对宇宙，面对自己的人，都无可否认你是这位超人的造物主。不是你更见主耶稣，你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视角，亲自来启示我们，把神活化在每一个人面前，知道我们人的关系，知道我们只有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的天亮和经历感。将来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永远的幸福。是，我们谢谢你的爱，召集了这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和思想你的话。不是，求你的灵继续带领引导他们。让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能够尽快敞开心门来接受你，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进入永恒的国度。感谢神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